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16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议员再次抨击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反对协助中兴公司。美中贸易谈判前夕，川普为什么出手救中兴？稍后为您带来专家的解读。美国官员说，中国胁迫美国企业接受其政治正确将承担后果。香港记者北京采访时被拘，香港民主党表示谴责。中国家庭教会纪念汶川地震遭受打压，美国国务院发声力挺。另外，国际社会呼吁台湾参加 WHA 的呼声升高。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美国国会议员再次抨击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反对协助中兴公司。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连线报道。
起先上午呢，稍早呢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是就这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参议员和首席民主党议员马基参议员所共同提出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进行了听证会，邀请了这个行政部门的国防部官员和国务院官员出席作证，讨论美国目前在印太地区的政策和战略。那我们同时也知道呢，目前美中两国是就这个贸易领域的分歧进行了第二轮的谈判和协商。不过呢，对于国会的议员来说呢，许多这个讨论的议题呢，不光只是涉及贸易的领域，更是包括了对在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领域的威胁。那么我们也知道呢，我们最常听到国会方面的讨论就是有关于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这个问题。对此呢，今天在听证会上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呢，是再次抨击了中国窃取美国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种知识产权。那么他也称呢，中兴通讯公司对于美国来说不单纯只是贸易领域的问题，更是美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那么卢比奥参议员他今天在听证会上甚至是直接引述了一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一份非机密的文件的一段话，称说这个中国政府执行计划利用各种机会在合法和非法的渠道试图获取美国在这个科技领域的技术知识和成就，来发展美国中国在这个科技和科学和军事领域的这个研究，希望那么最终的目标呢，中国是希望能够在2049年之前达成成为一个这个在科学领域和军事领域的超级强国。对此呢，卢比奥参议员在听证会上对行政部门的官员提出了他的问题。我们来看一段刚刚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They are basically conducting an all-out assault.
中国基本上正用尽全力窃取我们已研发出的成果作为他们发展的基础，以便未来他们能在21世纪最关键的科技领域取代我们。这是正确的说法吗？
我认为我们可以回顾看看中国过去的记录，他们对其他商品进行大量贴补，像是钢铁和铝制品，这对世界市场产生严重影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同时对其他国家构成国安威胁，包括美国。川普政府对于这些问题采取了强硬的回应。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高科技领域，这是中国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例如半导体产业、人工智能等，在这方面的竞争和之前有些类似，可能更令人担忧。除了对世界市场造成影响外，对您所提到的国家安全的意义也很重要。
我们同时也知道呢，知识产权的这个问题呢，和近来中兴公司的这个制裁的新闻，以及这个有关于他们这个营运的这个消息呢，可以说是密不可分。那么中兴公司也已经表示受到美国出口禁令的影响，目前呢他们已经暂停了这个主要的经营活动。那么对此呢，这个国会方面也表示，这个中兴的案例呢，可以说是凸显出来中国企业对于美国技术的这种高度的依赖。那么我们同时也知道，总统川普呢是在周末期间是发表了这个推文， 称这个他正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设法让中兴通讯公司能够恢复运作。对此呢，这个引发各界了这个猜测，说是否目前在中兴公司的这个制裁的政策上面呢，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出现了一种不同调的情况。对此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那么加德纳议员呢则是对我们表示，他的立场呢则是对于这个总统川普的推文和说法进行了辩护。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德纳议员的说法。
很清楚的是，中兴公司持续伤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和法治，他们会持续受到制裁，现在的制裁也将继续进行。我认为总统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改变行为，如果他们开始遵守我们期待的行为规范，那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在那之前不会变化。
是的，国会议员是向我们表示，目前所有对于中兴公司的制裁呢还是会照常的进行。那么除此之外呢，卢比奥议员也向我们表示，他希望总统川普的推文呢并不会真正的落实为政策或具体的行动。那么我们也知道呢，总统川普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是到国会上来和国会共和党人来举行了这个午餐会议。那么卢比奥议员则是向我们说呢，他会在当面呢和这个总统川普再次提到有关于中兴通讯公司的问题。那么我们也进一步询问议员说，目前美中贸易谈判正在进行第二轮的协商，那么是否有可能这个中兴通讯公司成为目前美中贸易谈判当中的谈判的筹码，那么作为交换来这个换取中国取消对于美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农产品的苛征关税的这样的决定或做法。那么对此呢，卢比奥参议员则是向我们表示，中兴公司的问题绝对不是只有贸易的问题，它更涉及了国家安全的领域。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议员的回应。
这不是贸易议题，我们能和中兴以及他们的产品竞争。这里的问题是转让给中兴公司的科技将会如何被其他同样领域的企业使用，他们将如何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然后最终取代美国。同时，中兴公司和他们的手机也被作为间谍行为收集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工具，不是只有在通讯领域，还有其他领域。所以这议题不应该被当作是谈判筹码。
我们也知道呢，曾经报道过，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卢比奥参议员呢是在这个参议院方面提出了一项新的法案，称为与中国公平贸易执法法，目标呢就是希望能够制止美国的科技企业呢能够转让或者是贩卖这个技术知识给中国。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也将目标锁定在了这个北京当局所提出来的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那么有关于这个国会方面的最新的其他消息呢，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贸易代表团已经于昨天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就贸易纠纷进行第二轮的磋商。那么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稍早的连线分析报道。
明天实际上像这个国际贸易委员会就是美国的这样一个就是审核机构，明天就要举行一些这个业界参加的这样一个听证会，也就
是
就这次这个制裁这个关税制裁的做出这样一个反应。我看了一下他们列的这个参加听证的这个各方呢，也有支持的方面，包括就钢铁制造业啊这方面的这个利益机构，还有呢就是比较多的就是希望政府在这方面不要采取过激的这个措施，因为普遍认为这个关税实际上会招致这个反制行动，就是报复行动。那么就是说互相关税打来打去，对双方都没有什么的好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大家把这个注意力又集中在这次这个会谈上，看能不能谈出个什么样的协议来，然后就是说找什么样一个契机，然后能把这个能退一步，就是说这个关税是不是就不推出了，还是如何。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推文里提到，就是放了这个中兴通讯一马，然后呢就是说上个礼拜说不让他买美国的通讯这个芯片商的这个芯片以后呢，他实际上切断他生命源，他就是实际上就是停止了这个实质性的操作。那么川普一句话就把这个事情又逆转过来，那最后后边是怎么样操作，当然看还有一些这个技术上的东西具体怎么样我们再看。既然他这个话已经说出来，但是国会方面这个意见反对声音比较大，那么就是说意思就是国会两党的议员实际上 态度比较统一的，就是说这是川普总统对中国在这个贸易行为上采取比较强硬的这样一个做法。但是他突然这个逆转了以后呢，就是就招致很多批评，就是说一呢，就是你现在对他又这个软化了，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表达，就是说这种这个言而无信了，等于说就是有这样的担忧。那么
是刚才我们也看到那个国会记者是对这条推特在国会方面介绍一些这边的态度。那么在其他的产业内有没有
业内我们现在不太清楚，这个没有太多了解这个美国的业界对这个事情的这种反应。但是中国方面当然是我们看到报道反应还是比较积极。那么有些这个有些分析认为说的是这个川普总统在你看明天这次第二次的这样会谈要召开前夕发这么一个推文，等于说表现出了一个姿态，这个姿态并不完全是针对的是这个接下来这个贸易谈判，而且还跟这个接下来他和金正恩之间在新加坡这样一个会晤可能也是要营造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这个缓和一些气氛，因为中国在这个朝鲜的这个问题上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美方一直认为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力，虽然中方一直是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是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就是比较低调的说法。另外呢谈到就是说这个这次这个推文然后接下来会怎么样，那有一些分析认为就是说接下来可能会看到有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呢具体的可能就是有人就是分析更具体一些，就是说中国呢也表示一个姿态，说的那我们就不对美国的这个猪肉啊这些产品啊收这个征收关税了，因为这个实际上这次关税可能受打击最大的就是美国农业部门了啊，因为中国每年要进口很多的这个美国的猪肉，中国每年要给四亿头猪供养四亿头猪的这个饲料要进口大量美国的这个大豆是作为因为高蛋白的这个来源嘛，所以是用作这个饲料用的，所以呢这个对两个国家实际上都没有什么好处，看他能不能找到一个共同的契机把这个事情缓和一下。
所以你谈到了共同的契机，那我们看到明天这个会谈的预期，那我们知道这个过程中包括第一次见面在北京这个会谈中间有一些看起来不能达成一致的这样的基本的条件，比如说逆转1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比如说中国对于中国制造2025这个中国的产业方向这些争论，
对，
那有没有你觉得这次的会谈会有什么不同？
我们留意到现在这个中国的产业政策，就是中国制造2025这个产业政策在美国受到越来越这个多的关注，而且表达出越来越强烈的这样一个这个也不一定是反对，就是说就是担心了，因为就是这个非常非常强势的这样一个非常这个强势的这种产业政策，包括在十个这个科技领先这个门类要居世界领先地位，那么就有很多的问题担忧出来。一呢，就美国人担心，因为在这些问题上可能会在这些产业上会导致有损自己的这样一个利益，对不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怕这个知识产权问题可能又会因为这个问题又受到侵犯，又这方面的这个担忧。总而言之呢，这个担忧有各种方面担忧。我还看到一个外交关系理事会这样一个高级研究员叫塞特他写的这个博客文章里面提到，说的是如果中国推进他的这样产业计划的话，那么美国的贸易赤字是没有办法削减下去的，因为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动态就是双方之间的这样一个贸易关系会有很大的变化接下来这个时间里。所以这一点呢，就是中国在第一轮会谈之前就纽约时报报道说是内部放出消息来说有两个方面你刚谈到他不愿意谈的话，那么中国就说的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他不愿意去跟你negotiate 去谈判的话题。那么美国呢实际上关切的很多的这个问题本质上问题跟这个事情也是有关系的，那双方呢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共同立场。那么就是说美国中国本来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体制，而中国这个体制呢在很多人看起来就是跟别的都不一样，那么也不是完全以前那种集权体制，在经济上呢它又有些地方放得很开，但是呢总的来说这个国家在经济中所占的这个起的作用又非常的大，跟这个西方人讲的这样一个自由经济相差也很远。所以呢这种双方之间在这种本质上的这样一个差异也导致他们就美中之间这么一个未来肯定也会有 不断的有这种问题产生。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星期二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与美方的高层展开第二轮的贸易谈判。就在刘鹤抵达的前夕，川普总统星期天发推文称，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合作，协助中兴公司恢复运营，并且指示美国商务部展开相关的法律行动。推文一出，震惊美中各界。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呼吁川普不要向中国低头让步，中国官媒则表示欢迎，并且希望川普说到做到。有分析称，这是川普为了确保跟金正恩会晤进展顺利，暂时放下美中关系压力。川普政府为什么出手援助中兴？这对紧绷的美中贸易纷争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美中谈判贸易谈判是否即将达成协议？那么对这些问题呢，做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专家对这个问题这些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中兴通讯就在上个星期才宣布停止主要的运营，美国的七年禁运制裁看来就要生效，要彻底的瘫痪这个国家中国这家大型的电信厂商。那么川普总统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喊松手？那么对这个问题呢，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他就认为，川普总统他这个不可预测性的这种个性呢，有利于他主导议题，有利于抢占先机。陈奎德说，
是这个事情大家都感觉来得非常突然，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本身是整个的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和其他种种关系过程中间的一环。而川普总统本人的行为方式，大家知道他有某种不按牌理出牌，或者是某种不可预测性。这种不可预测性当然对于各家的谈判的对方来说，包括对于全世界的各个国家人来说，都觉得有点不好理解。但是大家知道，以他这种个性，实际上不可预测性本身它也是一张牌，它可以主导一些议题，它不至于被对方的议题、对方设定的议题、对方设定的过程、对方设定的大家谈判的这个主题所牵制，所成为被动的一方。所以说，而且在谈判中间，他可能会出现很多出人意料的情况，而他会常常会抢占先机或者从。所以说，这个东西本身，不过我就是回过头来说，他本身这个行动，我们不能单把这个行动单独的放在这个单独的一个点中心事件来谈。如果中心事件来谈，看起来美国似乎是一下子突然的从前一步退了一步。
好的，那么
我们要看往后的。我们现在中美之间马上就要开展重要的谈判，刘鹤先生已经要到美国来，今天要来，他们会在这个谈判中亮出什么牌？实际上，我相信川普这个行动本身是向习近平也好，向中方事先释放一个善意，给对方一个面子。实际上，对方恐怕在下一步中间，我相信他是和习近平在那个大连会议之后，川普和习近平通话之间的一个结果，他向习近平给出一个让步，给出个面子以后，在其他的贸易方面，他会不会收手的？会，而且中方的让步，我觉得会比较大，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么，川普总统突然出手救活中兴，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对此呢，陈奎德博士认为，这个后果就是一个零和博弈的结果。陈奎德说，
中兴制裁这个事件，明显的来说，它是如果是真正的执行、彻底的执行七年的话，当然对中国有非常大的那个打击，就是伤害。但是呢，就像那个这个就是最典型的那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因为美国也得不到什么太多的好处，甚至它的产品少卖到中国来了。而这个中兴那个软件芯片，实际上它卖给中国，这并不是它的技术就 卖给了中国，但技术一文不动的还在这里。不过我想这个事件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说现在这样一个结果也不是说是不见得是会有很大的，可能是和一系列都有关，往下的经济谈判最直接的关系，还有就是说是包括川金会马上就要召开，他和他对整个的世界释放的，特别是对中国释放的一个信息，像要中国在这方面要做某种，我相信习近平已经在和他的通话中间做了一些对他来说听起来比较好的一些话了，但是他想给习近平有一个回报，有一个交易，这个也是，还有甚至包括伊朗的刚刚退出伊朗核协议，本身现在美国面临着所有的其他的签约国都没有退出，他退出了他就面临着美国单独的要去制裁，经济制裁伊朗的问题，所以暗示中国不对伊朗的经济联系不要过分，不要适可而止，这些东西是，也就是说给对方的让步，或者希望对方的让步，有些是明码实价的，例如往下的贸易谈判，我相信美国这边是相当提出了相当明确的价码的，有些是心照不宣的，包括对伊朗这些事情，甚至对川金会的事情，有些是心照不宣的。不过另外我要谈的一点就是说，这个事件，这个中兴这个事件本身已经亮出来了，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中国来说有一个心理震慑的作用，虽然收回去了，但是大家看到了，通过这个事件看到了过去中国的很多官方媒体也好，民众也好，似乎在欢呼中国现在和美国完全可以平起平坐对等的打贸易战了，你来我往，我可以强硬的对付你。
好的，
中兴这个事情一出来，大家知道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脆弱的，它的脆弱性是很大的，亮出了中国的软肋。而这个虽然收回来了，但是这个把剑大家看清楚了，是捏在人家的手中的。
那么对于川普总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做出让步，自媒体是这个小民之心的主持人，中国时评人小民先生，他认为
关于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引人费思索，这个时机的选择非常特殊。如果从中美贸易谈判的角度来看，川普这个做法甚至有些不太合理。这个本来就是中兴问题，本来就是中国非常渴望的一个重大项目，一定要力争的。那么美国完全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谈判筹码。打个比喻的话说呢，就好像比这是一个正餐中的一道大菜，结果却被当前餐给拿出来了，所以这个决定确实比较令人费解。那么对于川普的这个决定，中方的反应有两种，一种呢表示赞赏，还有一种认为这是一个阴谋。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中兴这个案件呢和贸易谈判混为一谈了。实际上从美国政府的立场来看，中兴事件呢是一个孤立的案件，和中美贸易摩擦呢并没有直接关系，另外呢也不涉及美国要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这个问题。在这一点上呢，川普的立场是一贯的，就说和美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那么在第二轮中美贸易谈判之前，川普表态松手，这至少向中方表明川普并没有消灭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意思，也就是说今后涉及到那个2025制造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其中可以说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旁证，就是说他并不想消灭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只是反对中国政府的不恰当的补贴。那么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兴案件和贸易摩擦无关。
那么有许多人对川普的推文有两个地方不理解，一个是中国的工作流失，为什么美国总统要担忧中国的工作流失？另一方面，中兴违反美国的法律，偷卖技术给伊朗，美国总统能够说放就放吗？对此，小民先生的解读是，
川普的关于帮助中兴恢复营运的第一个推文，可以说明显是给习近平看的，是对中方的一个姿态，这个很可能呢是对习近平做的某些事情的一个礼尚往来。在这个问题上，川普给出的理由让美国人看起来确实有点不妥当，不感到不舒服，遭到了一些美国政治家和媒体的质疑，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多的非议。川普呢昨天又发了一个推文补充说， 中芯公司从美国企业购买了大量的零部件，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川普这个决定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工作流失，也是为了美国的工作流失问题着想。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中芯倒闭对中方的打击很大，影响很大，但是却未必能够增加美国相关产品的市场份额，也未必能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相反，中芯的停顿可能会导致美国的供货商失去部分市场，也有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员工失业。所以川普的这个决定，如果从纯经济的立场来看，川普也能够自圆其说。至于总统是否可以这么决定，我个人感觉总统应该有这个权利，因为这个处罚毕竟是他下属的商务部的行政命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川普的现在这个决定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之下，或者说在一个非常时期，川普这么做应该是一种权宜之计，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权变。只是这个事情的后果呢，可能未必如川普总统所愿。在这一点上呢，我认同《纽约时报》的如下说法：一个公司违背了美国对伊朗和朝鲜贸易管制后，未能惩罚其违规雇员，这样的公司如果能得到赦免，可能会给美国树立一个棘手的先例。但总统介入拯救这家中国公司的行为，也可能被认为削弱了美国商务部的贸易管制权利，因此他可能会削弱未来此类措施应用其他公司时的有效性。纽约时报这个说法呢，是他从美国的国内视角来看的。至于说中方如何看待川普总统这个决定，恐怕还有另一种说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距离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计划的这个会面还有不到一个月，华盛顿目前聚焦这次会面可能会带来的进展或者是倒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朝鲜释放了三名美国公民以及获得川普总统赞扬的几天之后，再继续进行魅力外交攻势。
我们要感谢金正恩。
朝鲜承诺将在6月12日新加坡的川金会之前拆除一个核试验基地。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表示，这是一个睿智而礼貌的举措。不过，川普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约翰·博尔顿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说，摸清平壤的动机很困难。
这有可能是个善意的姿态，同样有可能的是我们看到伊朗和朝鲜都这样做过，把不得不做的事情卖个人情，我希望是第一种情况。
截至目前，白宫对于平壤的唯一公开承诺是，如果与朝鲜达成核协议并且平壤保证遵守，那么美国将可能帮助朝鲜进行经济发展。
我想我们会尽快准备好开放对朝鲜的贸易和投资。
川普经常标榜自己有了不起的谈判技巧和直觉，这将在与金正恩会面时受到检验。
我想双方会互相判断对方，而川普总统将有机会亲自面对金正恩，来看看他对和解是不是抱严肃的态度。
博尔顿说，如果没有达成适宜的计划，川普将离开谈判桌。在川普支持者在他的政治演说中高喊诺贝尔奖的此刻，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如果川普两手空空离开新加坡，可能会很糟糕。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在5月15号对加拿大航空公司将飞往台北的航班列为中国台湾表示抗议，只是驻加拿大代表处表达严重的关切，要求加航尽速的更正。李宪章表示，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无论中国有关部门采取任何的手段威胁恐吓外国企业屈从于其虚妄的主张，不仅无法改变这个客观事实，
更将引起台湾人民对中国政府的反感。中国民航当局4月25号发函给36家外国航空公司，要求他们将台湾列为中国的一个省。通知函写道，如果逾期未改，我局将依法依规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美国白宫日前称，中国的要求是奥威尔式的胡说八道。美国的国防部的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在15号呢也表示，美国对此感到愤怒，并且私下警告中方，如果继续将其政治观点强加于美国企业，就必须为此承担后果。那么呢，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继美国联合航空、达美航空、万豪国际酒店被中国政府要求必须更正其网站对台湾的称呼后，美国服装公司 Gap 星期一也因为一款 T 恤衫的中国地图设计上没有包括台湾而向中国道歉。星期二，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一场听证会中，主席加德纳和小组成员卢比奥都关注中国正在对美国企业施压，扩大压缩台湾国际空间的作为，希望了解川普政府有何对策顶回北京的压力。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卢比奥对中国霸凌美国企业以及在西半球施加影响力要拉美国家与台湾断交的做法感到不满，要求出席听证会的国务院亚太副驻卿黄之汉说明川普政府有何应对措施，因为他说这些企业都已向中国屈服了。黄之汉说，中国的做法令人愤怒并感到忧虑，大家都熟悉北京的锐实力，也就是将其市场准入拿来作为一支棒子，以换取私营企业的经济让步，例如知识产权的移转或是与中国公司的合资经营。现在中国又将相同手法衍生到言论自由上，美国已要求中方停止这种做法，否则必须面临后果。黄之汉说，
What they're doing now is extending this market access tactic to free speech.
他们正在做的是将其市场准入的手法延伸到言论自由方面，以便如白宫所说的将其政治正确观点强加于私营企业身上，特别是美国公司。我们认为这非常过分，我们私底下向中方提出这个问题，也已经和此事所涉及的公司讨论过，中国非常清楚他们正在涉入危险水区，而且他们也理解到如果他们继续走这条道路，继续使用这种手法，那将为美中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他们也必须为此承担后果。
此外，卢比奥对于中国对拉美国家施加影响力的做法也感到担忧。去年中国运用大量投资使巴拿马与台湾断交，最近又使多米尼加外交转向承认中国，他得知或许巴拉圭可能是下一个目标，现在此事正在积极进行中。卢比奥认为，当中国投资大量资金在这些国家后，经常也同时要求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外交政策一致，第一个要求就是与台湾断交，改为承认中国。卢比奥询问黄之汉，国务院是否与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及巴拉圭以及拉美地区其他国家讨论过，让他们知道美国关心这个议题。黄之汉表示，任何试图压缩台湾国际空间及改变现状的意图都会使美国担忧，美国已向其伙伴和北京表明，任何夺取台湾外交伙伴的举措都是在扰乱台海现状。黄之汉说，
In our US-One China policy, we seek to strengthen ties with Taiwan.
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我们寻求加强与台湾的关系，我们寻求提供台湾适当的防卫能力，以捍卫他们的民主。不过我们也希望维持现状，因为那是台海稳定的关键，所以任何夺取台湾外交伙伴的举措都会扰乱台海现状。我们已明白告诉我们的伙伴，我们同时也明白告诉北京。
卢比奥问美国是否曾经告诉多米尼加不要与台湾断交，黄之翰表示据他所知是如此。亚太小组主席加德纳也表达了与卢比奥相同的关切，希望知道对于中国强加其政治观点与美国企业究竟会面临何种后果。黄之翰表示行政当局正在审议可能的措施，不过这必须取决于中国的作为，看他们是否继续对美国公司施压。至于是否如加德纳所说对中国采取同样的反制作为，对中国航空公司非美航班加以限制，黄之翰不愿公开答复，只说相关后果正在研议中。此外，加德纳也关注中国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川普政府是否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包括即将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有具体作为。黄之翰说，美国支持台湾适度参与国际组织，台湾有许多可以贡献之处，尤其是人道主义援助、公共卫生及经济合作等。美国对台湾今年未获邀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感到失望，美国会继续与其他伙伴共同致力于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也让世界卫生大会、世界卫生组织了解，将台湾排除在外，不仅伤害台湾、伤害美国，更伤害全世界原本可以受惠于台湾的贡献的所有人。在这场关于加德纳与参议员马基提出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的听证会上，黄之翰及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都对这个法案表达川普行政当局原则上支持的态度。薛瑞福说，这个倡议与川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相呼应，都以强化美国与同盟伙伴的关系为目标。他说，川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是要维持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不过中国近年来的一些侵略性作为，例如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为美国和地区带来许多挑战。虽然美国将持续寻求与中国的建设性关系，但美国不接受任何政策或行动会威胁到或削弱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 Now 电视台的驻京记者和摄影师星期三上午前往采访内地维权律师谢燕义出席北京律协的一个听证会，他们在现场受到了警察的阻止，并且收走该电视台摄影师的驻京记者证，摄影师随后还被强行上了手铐，押上警车。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说，这名记者摄影记者有伤，敦促北京当局尽快的释放这名记者，让他就医。香港民主党立即就上述的事件发布新闻稿，该党主席对港媒记者最近在内地采访不断遭受到暴力表示谴责，北京当局对事件的说法目前不得而知，港媒记者北京被拘押事件的细节还有待进一步的披露。那么就在这个星期一，香港有记者采访川镇十周年活动期间呢，在四川遭人殴打之后，香港舆论对事件做出不同的解读。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稍早的报道。
汶川地震采访活动当中，港媒记者在都江堰被打。星期一，事件继续成为香港媒体追踪和评论的话题。 受伤的香港记者预计将很快返回香港，届时预计事件会引起更多舆论的关注。有舆论质疑港媒记者采访当中可能存心不良，用词和表达可能有所冒犯。对此，香港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
从这个汶川地震啊，这个我们香港记者去访问，竟然受到一些圈官的啊超爆的对待啊，我们香港人当然是感到非常的气愤，因为我们知道十年前我们香港捐了110亿港元给他们重建，都是基于我们对他们的关怀。我们这次有记者上去做这个访问采访，主要也是关心他们，看看啊这个重建的工程做成什么，也对我们香港的市民用的这110亿也有一个交代，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报道援引预习记者陈浩辉的话说，上星期六早上在都江堰聚源中学采访的时候，他见到商台记者的采访车被身份不明的男子围住拍打车身，陈浩辉于是用手机开始录影，半分钟之后被两名男子抓住双手并抢去电话，呼救当中他的肚子遭两人用膝盖撞击，颈部被脚踢了3-4次，直到当地宣传办的人员出面，整个事件持续约10分钟。报道援引香港有线新闻的话说，对事件表示愤慨和不可接受，已经要求港澳办和四川省新闻办进行彻查。另外，这家香港新闻机构说，有人盗用该台的新闻片段，污蔑记者在四川采访过程当中使用侮辱性字眼，所以引发村民愤怒，导致被殴事件的发生。报道显示，动手打记者的两名自称老百姓的人，他们的真实身份扑朔迷离，其背后的故事还有待厘清。苹果日报说，有民众认出画面上的这两个人都是当地的村官或者叫做村干部，其中一人还是当地突发公共事务防范和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的成员。如果他们的身份属实，他们分内的职责就是防止媒体采访，如有媒体采访就会采取措施予以阻止。报道还援引地震遇难学生家长秦立志的话说，地震后有的村官每年都拿着捐款去旅游。目前香港舆论的一个焦点是特首林郑月娥处理这个问题的表现。信报说，林郑月娥在事件发生后表示，当地政府已经及时跟进，会对事件依法处理，不过必须由当地政府按照其法规和机制处理。作为特区行政长官，他不可能以自己目前的身份要求四川省方面如何采取行动。对此，何俊仁表示，
我觉得港府的反应还是可以啊，也看到了这个中央也是比较包括省的政府反应也比较快，快的地方就是马上两个人出来道歉，起码认错。你看看，如果这两个是普通内地的自由记者啊，可能受的刑啊更重啊，人也可能不见了啊，所以他们还是啊，我也不愿意讲啊，这是还是内外有别啊，香港还是外面，就他外面比较好一点。
不过，《苹果日报》的一篇评论说，林郑月娥昨天返回香港的时候，似乎并未主动谈及港媒记者被殴事件，而是在记者现场询问的时候才表态，而且避开了一些可能令四川省政府尴尬的问题。这篇评论说，说穿了，林郑月娥也是为了自己的所谓政治正确。关于中方为什么快速处理此案，信报的一篇评论说，这是因为目前的四川第一把手就是当年的中联办主任彭清华，他与林郑月娥有许多公事交往，老百姓道歉是中方给予林郑月娥的一个面子。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发表声明，声援一家近日遭受中国当局骚扰的家庭教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四川的一名基督徒在写给妈妈的信中说，五月的第12天，我们走在泰升北路的大街上，希望遇见基督，却遇见了警察。 这一天，警方带走了他和弟弟，还有他们的教会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200多名信徒，另有30多名信徒被软禁在家。一位要求匿名的信徒说，当天数十名公安、宗教局和街道办的人员破门而入，查封了教会，搬走了上万本圣经书籍和近千张光盘。一天前的夜晚，成都市公安局青阳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传唤了教会牧师王怡和另一名负责人，扣押24小时后释放。秋雨圣约教会在最新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写道，这大概是近年来成都发生过规模最大的一次非法扣押公民和限制公民自由的恶性事件，这是针对基督的教会和信教公民的一次公开和赤裸裸的迫害。事件的导火索是这家教会计划在5月12日这天举办纪念2008年汶川地震10周年的聚会活动。那次地震造成近7万人丧生，1万多人失踪。10年后，中国为这一天设定了一个官方基调，感恩。任何民间纪念活动都受到当局打压。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秋雨圣约教会遭受骚扰一事表示深切关注。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在声明中说，美国政府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哀悼在这场悲剧中丧失的数以万计的生命，认同纪念他们生命，以及为避免或减少今后的灾难而呼吁彻底问责的价值。谈到有关中国当局没收教会圣经的报道，诺尔特说，我们呼吁中国持守其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为尊重所有人民的宗教自由起推动作用。中国宗教自由监察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说，尽管秋雨圣约教会的成员目前都已获释，但当局对这家教会的逼迫还在继续。
对这个教会里边所有的在校的学生，啊，从这个高中一直到这个学校的这些这个博士生啊，全部受到学校的警告，政府里边去这个事业啊单位或做公务员的和政府工作的啊，那全部进行这个单独个别性的施压，那么进行威胁啊，包括丢掉工作。
另有一些信徒据信被出租屋的房东扬言要赶出去，还有些受到社区人员、居委会工作人员轮番警告。傅希秋说，当局对这家教会和成员的打压不是第一次，去年更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3次禁止王一牧师和教会其他负责人出境。从最新的事态看，当局可能会执意强力取缔这家教会。傅希秋告诉美国之音，秋雨圣约教会在中国是一家颇有影响力的教会，当局对其采取的行动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他说，自从2月1日新版宗教事务条例开始施行后，中国掀起了一股新的针对家庭教会的打压风潮，已经取缔了成百上千个家庭教会。但是他认为，这种政府利用公权力冒用法律的名义的打压不可能消灭人们的信仰，只会让信仰更加兴旺。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就要在日内瓦举行，由于没有受到邀请，台湾努力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愿望已经落空。不过，国际社会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呼声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在台湾媒体，有台湾媒体申请采访本届世卫大会被拒绝核发采访证，国际记者联盟会长日前表示这种做法不能接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籍立法委员王定宇说，台湾动员官方和民间的力量推动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5月21号在日内瓦举行的第70届世卫大会是一件对的事情，但努力过程很辛苦。不过他庆幸今年友好国家支持台湾的力度 越来越大。
今年我们看到一些新的局势，从年初的 EB 执委会发言支持台湾的强度开始升高，加拿大外长接受他们的国会议员询答的时候表达支持，欧盟表达应该要让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美国的措辞更是强烈。那美国的国会通过要求美国的国务院每一年他的国务卿都要做年度报告，有关协助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这件事情。所以今年的美国的卫生部长发言的强度是，我看比照过去几次是比较强的哈。
除了美国、欧盟、加拿大以外，台湾的16个友邦联合致函世卫组织，要求将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列入今年的世卫大会议程。另外，台湾的12个友邦向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达邀请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诉求。今年是世界卫生组织成立70周年，今年的健康主题是全民健康覆盖。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陈其迈说，如果台湾不能参加世卫组织，这不是对世卫组织倡导的全民健康覆盖的一大讽刺吗？
我们相信台湾的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当然可以为人类的健康福祉做出更多的一个贡献。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表示，导致台湾今年仍不能参加世卫大会的原因是民进党当局迄今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存在，不能参会的责任完全在民进党当局。他说，台湾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制度化交往才能得以延续，两岸也才有可能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进行协商。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刘世芳说，台湾不分蓝绿都有强烈的共识，要推动台湾加入世卫组织。尽管台湾参加世卫组织是一条遥不可及的道路，今年无法参加世卫大会，但仍然要提出台湾的呼吁。
我讲一句比较直白的话哈，这个病毒啊，不会是知道什么叫九二共识，病毒呢也不会确认说你是中国人或台湾人，好，然后就有所这个区隔开来。面对全世界各国都是以全球健康防卫的取向来参与 WHA 跟参与 WHO 的相关活动呢，是一个背道而驰的哈。
刘世芳说，美国对于中国再次阻挠台湾参加世卫大会表示极为不悦。他说，台湾不想变成全球防疫的漏洞，不想变成全球健康照顾的孤儿，希望能摒除九二共识这个政治上的障碍，让台湾成为全球健康无国界的一员。王定宇说，台湾做一件对的事情，朋友会越来越多。他说，如果世卫组织用投票决定台湾是否能成为会员的话，恐怕台湾早就加入了。王定宇希望将来有一天，台湾的终极目标能够实现，以代表2300万人民的台湾的名义加入世卫组织。陈其迈呼吁世卫组织重视台湾的医疗人权，让台湾尽快加入世卫组织。他表示，只要台湾努力，有一天在世卫组织的大会，在正式会员的位置上有一个名字叫台湾。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说，随着世卫大会召开日期的临近，台湾、欧美等国家的政府和民间团体将陆续到达日内瓦为台湾发声。他说，美国的3个民间团体约60人，欧洲的台侨大约80人，以及其他专业协会的数十人都会到日内瓦参加各种活动，推动台湾加入世卫组织。另一方面，台湾媒体中央社提出采访本届世卫大会的申请，同去年一样被拒绝。国际记者联盟主席乐露士15号表示，这种做法不能接受，他将致函相关机构表达抗议。他说，如果今天为了国际问题拒发采访证给媒体记者，明天就可以用别的理由拒绝采访，这就逐渐形成了新闻审查。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日前表示，中华民国外交部和驻日内瓦办事处将积极协助台湾媒体申请世卫大会的采访证，不过目前尚未获得具体进展。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的智库表了示呢，蔡英文执政两周年，台湾的国家安全面临严峻的考验。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对台湾军事恫吓是不分蓝绿。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外交及国防组召集人林玉芳表示，近来两岸军事对峙日益紧张，中国日前在福建的军演已经挑明是针对台独，并点名行政院长赖清德，台湾的国家安全面临严峻考验。
中国大陆跟台湾过去的几十年没有这种现象，没有说我的演习针对人，第一个他在台海对面的演习很少，第二个演习的时候不会说针对台独，也不会说针对赖清德，没有这样子的。
林玉芳还指出，另一方面蔡政府募兵的成效很糟，缺额情形严重，与此同时今年编列的国防预算只占 GDP 的 1.84%， 比马政府时期还低，在国防投资下降的情况下要如何推动国防自主呢？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星期二举行一场名为蔡英文执政两周年检讨难堪的国安成绩单座谈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年四月出访斯威士兰与媒体查叙时表示，在募兵这件事情上没有看到什么重大困难，情况还算顺利。不过他也坦言初级军官的招募有不足之处，国防部已经有许多方案逐步补强。蔡英文总统去年与媒体年终查叙时还宣示，台湾每一年的国防预算都会在合理的范围内稳定成长，国防自主不是口号，而是每天全力实践的工作。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日前在两岸政策协会主办的座谈会上表示，蔡英文总统这两年的执政表现可说是台湾民主化以来最关心国防和军队的总统。
因为他每年视察军方的行程已经超过10次，而且他的行程遍及陆海空三军、情报单位、军校单位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
董立文还指出，事实上中国辽宁号航母舰队从2013年就开始穿越台海，至于军机则从2015年就开始绕台，中国对台的军事恫吓是不分蓝绿。董立文还说，中国宣称军事行动只针对台独，同时也掌握了台独的诠释权，比如称民进党是文化台独、柔性台独等等，也称国民党是隐性台独、变相台独等，只要是不利于其所谓统一大业的人都会被扣上台独的帽子。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5月20号就职之后，由于不承认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当局的强烈不满，不仅中断官方高层互动管道，减少观光客赴台旅游，更加大军事恫吓及外交打压，并展开慈禧台湾人才的措施。蔡英文总统多次强调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也不会走回两岸对抗的老路，希望双方能找出互动的新模式。他日前接受电台专访时还指出，九二共识涉及主权问题，不能轻易让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历史纪录片《穿越1945》现在已经改编成电子书出版，丰富的文字内容配合珍贵的历史文献与照片，完整呈现纪录片中抗战老兵的深度访谈与抗日英雄的感人故事，为您揭开8年抗战的历史真相。请立刻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下载《穿越1945》纪念抗战胜利70年访谈纪实电子书上下两册。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 好，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由海燕编辑，赵婉成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